上回书正说到钦差大臣严查散，二品的副将白玉堂查办襄阳。这一进了城，老百姓这个拥护就甭提了，鼓掌喝彩，都欢迎朝廷派来钦差。等严大人带着白玉堂进了公馆之后，本地的文武官员纷纷递手本前来拜见。严大人呢，一概挡下，唯独把襄阳太守金辉留到公馆要问问话。可就在这个时候呢，贺妖狐智化也赶奔公馆前来拜会白玉堂，跟门上人一说，门上的人很多都认得智化，赶紧到里边送信。白玉堂正收拾自己的东西，一听说智化来了，非常高兴，迈大步到门前迎接。哥俩一见面，亲热的不得了，手挽着手到了屋里。智化到里边坐下，问了问白玉堂的近况。白玉堂谈了谈，智化往左右看看没别人，就问白玉堂：“贤弟，别人都没来吗？”“没有啊，就是你自己保护钦差大人来的。”“
嗯，
对呀。”“怎么的，智大哥还有什么事吗？”“
哦哦，
没有。”“五弟呀，我这次来找你，有件事儿我可不能不谈。”“
那您说吧。”“
兄弟，哥哥我挺担心的，朝廷不应该派钦差大臣，应该马上派人领兵带队捉拿襄阳王，这不是多此一举吗？他造反的事已经属实了，那还查办个什么劲儿呢？”“
哎呀，智大哥，朝廷的事儿谁能摸得准呢？那皇上说怎么地就怎么地呗，他说查咱就查，他说剿咱就剿，小弟是奉命而来，那怎么办呢？”“
五弟啊，既然如此，哥哥有些话不能不说，我真替严大人和你担心呐。现在你们好像到了龙潭虎穴，离着襄阳王这么近，现在是水火不通炉，倘若襄阳王对你们采取什么不利的行动，你们怎么办？”“
兄弟，我知道你有能耐，但是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呀，你一个人能行吗？
是不是这样办？你跟大人说一说，现在暂时按兵不动，不已经来了吗？来了就来了，这叫既来之则安之，表面上敷衍搪塞，不要认真。然后马上请求朝廷速派援兵，我呢也不闲着，我马上就离开这儿起身，我就给你搬人去。凡是我认识的武林之中的豪杰，我多请来几位，特别是老哥哥北侠、南侠展雄飞等人，一定要把他们找来。那阵兄弟你有了帮手，大人也就平安无事了。假如说襄阳王赵觉敢于对我们采取不利的行动，我们呢也就不怕了。可是在此期间，我要求武帝千万要谨慎，千万别捅马蜂窝，你看好吗？”“
好，智大哥，多谢您的美意，到底咱们是老弟老兄的，难为您还跑到这儿给我送个信儿，听人劝吃饱饭，小弟一定牢记在心。”“
那好吧，
智化这才把心放下。哥两个呢，又把最近襄阳的事情详细的唠了一遍。智化把所知的事情向白玉堂都说了，什么冲霄楼、铜网阵，什么蒙丹蓝谱，都跟他讲了。白玉堂静静的听着，做到心里有数。一直谈到掌灯的时候，白玉堂就留智化在这吃饭。智化一摆手，不进了。为什么呢？你现在公务在身，刚到襄阳，你得张罗张罗。有我在这儿，你还得陪着。咱们都是自己人，不要客气，还不如我住的小店方便。兄弟，我不给大人问安了，你呢，转个话，替我问候。我现在就起身，把账算完了，明天我就请人去。白玉堂点头，一直把智化送出大门。智化临走，回头还嘱咐白玉堂：“五弟，希望你嘴对心，心对嘴，千万别捅马蜂窝。”智大哥，放心吧，我要不听你的话，我还够个人吗？就这样，智化的扬长而去。白玉堂回来，把事情料理料理。大总管雨墨开门进来了，五叔，大人有请。我这就去。白玉堂换了一套便装，赶奔上房。这阵严查伞也全安排好了。白天他接待了太守金辉，也无外乎了解襄阳的近况。金辉呢，虽然说的语言跟智化不同，总的意思都是一个，也是埋怨朝廷不应该不派兵，劝大人多加谨慎。严查伞就记在心里了。今天晚上他把白玉堂找来也没这个事儿。一见面，严查伞就说：“五弟啊，襄阳好比龙潭虎穴，你我弟兄多加小心，咱不是怕死啊，为了大局着眼。兄弟，你我都按兵不动，千万别捅那马蜂窝。今天晚上愚兄就拜本入都，恳求朝廷速派大兵。你记住了吗？”“记住了。”“今天我来个朋友，叫贺妖狐智化，大概这个人你也听说过，也是绿林的豪杰，把这笔都交给我了，我一定不捅马蜂窝就是。哎，五弟啊，我就担心你，只要你听话，咱们就什么事都没了。”白玉堂退出来，把几个营官给找来，让他们加强巡逻，把公馆保护住了，这就叫有备无患呢。你知道襄阳帮赵觉哪会儿犯了脾气打来，那怎么办呢？这是人家的一亩三分地儿，现在没有人家腰粗，人家要兵有兵，要将有将，要真那么一来，不麻烦了吗？所以加强了巡逻。严查伞休息暂且不说，单表锦毛鼠。白玉堂吃完了晚饭，沏了壶浓茶，坐到屋里一边喝水一边琢磨，想起智化说这些话来，白玉堂是一阵冷笑。嘿嘿，哎呀，我智大哥还叫东方侠贺妖狐，你看把他吓得那个样，谈虎变色呀，用得着吗？襄阳王府有什么了不得的？他是龙潭还是虎穴？是刀山还是油锅？我白玉堂就不分这个劲儿，不让我捅马蜂窝，我还非捅不可。我看看这个冲霄楼、铜网阵有什么了不起？哼！今天晚上我也睡不着觉，干脆我就溜达溜达，一高兴，把那蒙丹蓝谱我再倒出来，往皇上的龙书案前一摆。 让他们知道知道我白玉堂绝非等闲之辈。我吃皇上这个二品俸禄不白吃。你说这个人有多狂啊？白玉堂越想越对，把主意就拿定了。早早的捆掉衣服，他躺下了，把灯光纸面，外观上不知道的认为他睡了。严查散在睡觉以前特为叫雨墨来看看，雨墨一瞅门插着，屋里没有灯光，转身回来跟大人一提，严查散这才放心，解衣而卧睡了。安下别人咱且不提，单表白玉堂忍到定更天呐，一咕噜声他起来了，摘耳侧听院里头静悄悄的，他一伸手把夜行衣拿过来了。咱们过去说过，人家别人的夜行衣都是黑色的，因为黑天再穿黑色的东西有保护色，唯独这白玉堂与众不同，他的夜行衣是白的，怕别人看不见，还故意弄身白。他把夜行衣换好了，绢帕罩头，单刀背在背后，斜挎白布囊，换了一双鹿皮底的靴子，检点白布囊之中带的东西一样不少，在屋里头单筋独立，一拉架子没有半点奔挂之处。白玉堂放下心，轻轻的把后窗户推开，跳出去了，把窗户关上，飞身行上房，施展飞檐走壁之能，赶奔襄阳王府。这王府有多大呀？咱比如说襄阳城好像一块豆腐，十字插花拉上两刀就分成四块，这襄阳王府就占着其中的一块，那房子都上千间，尤其呢他是皇亲，皇上的叔叔，二号的皇上，那还了得吗？他这座王府也是金碧辉煌啊，离老远看就好像火焰山一般，那灯火照的天都半天红啊。白五爷顺着胡同先到了王府，往外探头一看，就见大门这儿光亲兵卫队就有100多人，顶盔冠甲，罩袍束带，手中是荷枪实弹，在门口巡逻。这一块根本你进不去。白玉堂一转身自溜进了东胡同，看看左右无人，脚下颠地，噌飞身上墙，胳膊肘挂墙头，掌身望院看看，一瞅这院没人，拿了块问路飞黄石扔在地下，啪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趴在墙上一听，一无鸡鸣，二无犬吠，底下还没有巡逻的，双腿一飘，飘到院里。白玉堂找哪儿？找铁瓦阴暗殿。那还不好找吗？阴暗殿是襄阳王赵觉办公的地方，也是开会议事的地方，比别的房屋都要高大的多呀。所以白玉堂没费吹灰之力就找到阴暗殿，从后坡飞身行上去，双脚扣住阴阳瓦，使夜叉探海式把身子就搭了下来了。天热，这后窗户一拉溜，八扇大窗户都开着，所以白玉堂往屋里看得十分真切，他屏息凝神，定睛瞧看，一瞅这座阴暗殿是24间房子把它打通了，比那金殿小不多少，屋里边有24根大柱子，全是两个人抱不过来那么粗。 正中央有八扇洒金的屏风，屏风前面放着龙书案，龙书案的后面是团龙高脚椅，铺着全虎皮，在椅子上坐着一个人。你看，光说襄阳王，襄阳王白玉堂还没见过，今儿个这是第一次。他借着灯光一看，这人岁数不大，也就在40岁挂零吧，三绺的墨髯，头上戴着九龙盘珠冠，身上披着赭黄袍，腰系金带，足下蹬着四爪的龙靴，腰里挎着龙泉剑，太阳穴鼓鼓着，二眸子赞亮，后边站着一大堆宫女和王官，打着日扇、掌扇、龙凤扇。他再往大殿下一看，嚯，人可太多了，足有500-600名啊！和尚也有，老道也有，尼姑也有，多数的都是苏家的，一个个佩刀悬剑，天穹叠度，正在屋里边高谈阔论。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要知心腹事，单听背后言呢。白玉堂就想听他们说些什么。哎，正好一个老道正发言呢，他就发现这个老道能有60岁左右，头上戴着九梁道巾，身披八卦仙衣，腰系水火丝绦，背背双剑，手摆拂尘。往脸上一看，是一张红脸，细米拉的眼睛，但是俩眼睛可挺亮，说话的声音跟铜钟一样。这个人离着襄阳王还不远，看那意思身份是挺高。书中代言这老道是谁呀？就是襄阳王赵觉手下的军师，外人送号三手真人，叫刘道通。这刘道通啊，是本套书上五真人之一，这家是个剑侠的身份，好功夫了。襄阳王花重金把他请来的，通宵楼就是经过他的手重新改建的。刘道通正说什么呢？无良婆，王家，您呢就把那心放下。严茶散来了，没什么了不得的。贫道已经派人调查清楚了，保驾的就是个白玉堂。这不是开玩笑吗？哎，只要你一发话，我们把手往下一落，让他们立刻化为齑粉。那个赃官有什么能耐？叫他做几首诗，写点字儿还可以，让他动武，他是一窍不通。白玉堂、隋勇，他不就一个人吗？双拳难敌四手啊！再者一说，就他那点能耐，还真就拿不出去。王爷，您放心吧，高枕无忧。别的贼呢，在旁边也说。白玉堂一听，一瞪眼睛，心说话：“你放屁！没什么了不起的，我来了。”白玉堂真想着大喊一声，拉刀蹦进去，杀几个才过瘾。但是呢，他又把自己控制住了。白五爷一想，没有用，背后谁不会说大话呀？反正我记住你这模样就得了，将来有了机会，我再找你算账。他又听了一会儿，都是无稽之谈。什么南山打过虎，北山套过狼，杀过七个，宰过八个，又不怕严茶散，不怕白玉堂，都是这套词儿。白五爷一想，我不听了， 我不如利用这个机会赶奔冲霄楼。我把那蒙丹蓝谱我偷走了他。
就是这个主意。
想着这低撩，他到了房脊上一换身，奔后院冲霄楼。他怎么知道在后院？智化告诉他的。智化是听风源说的。这冲霄楼这地方离着阴安殿不到二里地远。等到这儿，白玉堂一看呢，大吃了一惊。在他的心目之中，别看说的会龙会虎的，可了不得了，没什么了不起。结果一见面一看，出乎他的意料之外。白玉堂可不外行啊，就见冲霄楼的转圈摆的是九宫八卦连环谱。这楼在院正中，光这院子有多大呀？占地能有30亩啊。外边这个九宫八卦连环谱大墙高了下都有1丈8，外头用红色涂的墙头盖着黄绿琉璃瓦，那门比那庙的山门还大，外头没有巡逻的。白玉堂一想，我到里边看看，1丈8的大墙啊，没能耐根本你就进不去。白五爷还要看看这墙上有没有埋伏，他观察了半天，这才放了心，往后退了几步，舌头尖一顶上牙膛，叫丹田一粒混元气，这叫轻功术啊！脚尖点地往上一拔，嘿，好不容易这才蹦出来，俩手扒住墙头，又一换气，这才到了里边。白玉堂双脚不敢落地，准知道连环谱里面地下全有翻板。他特为把自己设计1丈5尺多远去，离开这危险区，双脚这才落到实地。扎开背膀，他往院里头一看，今天晚上大彪的月亮跟天灯一样，看得非常清楚，显得这个院特别特别那么大。在正门的左右有俩亭子，每座亭子都高3层。亭子上都有字儿，一个叫日亭，一个叫月亭。白玉堂明白，这俩亭子就好比人的2只眼睛，日月就代表2目。从这亭子里边出了2条铁链子，比麻花还粗，交叉着直接通到冲霄楼。白玉堂一看，就听见身边背后咔，惊天动地是响了一声。